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创世纪44章，今天我们要从11节读起。昨天我们读到约瑟给他的弟兄们最后的一次试验，就是把他的一个银杯藏在便雅悯的口袋中，在他们离开之后就派他的家宰追上他们，并且指控他们偷了银杯，还质问他们为什么以恶报善。约瑟的兄弟们自己觉得是无辜的，因此很愿意接受这家宰的盘查。11节，于是他们个人急忙把口袋卸在地上，个人打开口袋，家宰就搜查，从年长的起到年幼的为止，那杯竟在便雅悯的口袋里搜出来。他们就撕裂衣服，个人把驼子抬在驴上回城去了。他们离开约瑟的家时间应该不久，这是约瑟的计谋之一。那一天他就在家中等着他们回来。这一章从14节开始一直到最后，基本上记载的是犹大与约瑟的对话。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圣灵感动摩西在这里特别着墨在犹大身上。在整个创世纪当中对犹大的记载不多，但是在49章雅各对他儿子们的预言中就说出了犹大这个支派要成为君王的支派。当然这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是神主宰的权柄，但从另外一面而言，圣经也借着这一章让我们看出犹大这个人的特质。圣经中应许得胜的基督徒在基督再回来的时候要与他一同作王，要与基督一同作王的圣徒必须有作王的生命、作王的品格以及做王时处理事情的态度。我们今天就花点时间把在创世纪中跟犹大有关的记载全部放在一起，仔细看一看这一个人身上有什么样的特质，他经过神怎么样的制作，他自己生命上有怎么样的改变。圣经中第一次记载犹大是在创世纪29章31节到35节，那里记载到雅各被他的舅父拉班设计，以至于娶了利亚和拉结两个姐妹成为他的妻子。但雅各爱拉结不爱利亚，但神看见利亚失宠，就使利亚生育。在31节到35节那边就记载着利亚连生了4个儿子，老大是流便，他本来应该有长子的名分，但他后来与他父亲的妾同寝，污秽了他父亲的床榻，以至于失去了长子的名分。在这个事件中圣经没有记载流便悔改了。接着老二西缅和老三利未为着他们的妹妹底拿被玷污，在示剑城屠杀了所有的男子，做出他们这两个非常残忍的本性。他们做了这事之后，圣经中也没有记载他们为了这个事而悔改了，因此他们也没有资格承继长子的名分。犹大是第4个儿子，犹大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赞美神，因为神使利亚连生4个儿子，利亚就把他的焦点转到神身上，向神发出赞美。虽然犹大有一个好名字，但他不像他的弟弟约瑟一样生来就是纯洁正直，他有他道德上的瑕疵。接着在37章约瑟的哥哥们迫害约瑟的事件中，犹大也参与其中，但是当他们要商议杀害约瑟的时候，犹大就挺身出来说话。记载在37章26节，犹大对众弟兄说， 我们杀害我们的兄弟尝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斯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他和他的兄弟们一样，也是气愤约瑟，因此他也参与了迫害约瑟的行列。但是他还是有一个道德的底线，他心中还是有一点良知，他知道约瑟是他们的骨肉，因此他提议不可下手杀害约瑟，不如把他卖给以斯玛利人。因此约瑟之所以被卖到埃及去，是出于犹大的提议。这也说出作为一个人有一定的道德底线是非常重要的，虽然他不能算是一个好人，但是有一些底线他是坚持的。很多时候就是这一点点的良知我们持守不放，这就成为我们蒙恩的根据。时候到了，神要借着这个良知来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我们真实的情形，而愿意到神面前认罪悔改而得着救恩。接着在38章，在犹大和他的媳妇他玛的事件当中，我们看见犹大的两个儿子都娶了他玛为妻，也都死了。因此犹大为了保存他第三个儿子，就送他的媳妇他玛回他的娘家。之后他玛假扮成为妓女与犹大同寝，并且从犹大怀了孕。当犹大怒气冲冲的叫人照着当地的习俗把这不守贞洁的媳妇烧了，就在那个时候他玛公开的指认他腹中的孩子是犹大的。面对这一个非常难堪的情形，犹大公开的承认，记载在38章26节，犹大承认说他比我更有义，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犹大不像他的哥哥们流便西缅和利未犯了错还不肯认罪。犹大本身道德上是有瑕疵，但他不仅心中存着良知，并且当犯了错被公开指责的时候，他愿意谦卑下来认罪并且悔改。我们看见犹大在圣灵的带领下，他的生命开始慢慢的改变。在这敌粮的事件中，到了43章1节到10节，他们第二次要来敌粮的时候，因着雅各舍不得让便雅悯和他们一同来埃及，犹大对他父亲雅各所说的那一番话，就显出了作王应该具备的本质。当时我们提出了五个特质：第一个，碰到事情愿意挺身而出；第二个，照着当时的情形能够说出诚实话；第三个，在应付事情的时候能够顾全大局，而不只是看个人的利害得失；第四个，就是愿意个人担负全部的责任；第五个，就是在处理事情的过程中能够讲求效率。长子的名分中有三个不同的职分：君王、祭司和双份地图。君王职分就是成为管理者，我们今天在教会中学习服事，也就是在我们身上要慢慢长出这些作王的特质。在43章那里所记载的不过是他跟他父亲的对话，到了44章，当他们的小兄弟便雅悯发现银杯在他的口袋中，并且他们必须回去面对那个严厉的埃及长官，我们来看犹大到底怎么样处理这一个棘手的问题。14节，犹大和他的弟兄们来到约瑟的屋中，约瑟还在那里，因为整个事件是约瑟设计的，因此没有等他们走太远，他就拆家宅，把这银杯从便雅悯的口袋中收了出来。当然约瑟的用意是要看当他们的小兄弟遭难的时候，他的这些哥哥们会怎么样处理。当他们看到他的哥哥们全部都回来埃及，来到他家中的时候，约瑟的心中或许有些许的宽慰。22年前他们是把他丢在坑中，并且把他卖给埃及人。22年后当他们的小兄弟便雅悯有难， 他们全部都回来了，愿意一起面对，这是一个长进。他们来到了约瑟的面前，他们就在他面前俯伏于地。这似乎已经成为一个习惯了，每一次他们来到约瑟面前，他们就俯伏在地上敬拜。这也是约瑟22年前所做的梦的一个实现。这时候的约瑟仍然继续扮演他的角色，他必须清楚地知道他的兄弟们是不是真的改变了。我们昨天说过，约瑟的目的是要恢复与他弟兄们中间那亲密的交通，必须经过认罪和赦罪，必须经过和好，必须经过他们之间的彼此更深的认识，才能带下中间亲密的交通。因此约瑟仍然扮演他的角色。约瑟对他们说，你们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们岂不知像我这样的人必能占卜吗？约瑟仍然扮演他那严厉的埃及长官的角色，尤其摆在面前的是人赃俱获的情形，他要看看他的兄弟们怎么样处理这件事情。十六节，犹大说，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怎能自己表白出来呢？首先面对这个严厉的埃及长官，开口说话的是犹大，不是他们的大哥哥流便，不是二哥和三哥西缅或利未，却是犹大。因为犹大有作王的特质，碰到困难的情形，他愿意挺身而出。当然这也和他对他们的父亲雅各所做的保证有关。他既然向他的父亲保证了要保护便雅悯的安全，碰到事情不躲避。接着我们来看他说话的姿态，他是非常的谦卑。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怎么能够表白自己呢？他谦卑的语气中，他完全承认他不为自己辩白，因为事实摆在眼前，那银杯就是出现在便雅悯的口袋中。当然他不能确定是便雅悯偷的还是被栽赃的，但是面对现在这样的情形，他们是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地位的，因此他就完全承认不愿自己表白，不为自己辩白。有太多的时候我们忍不下那一口气，尤其当自己被冤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说最后一句话。亲爱的弟兄姐妹，通常这样的情绪不能够成就事情。犹大识大体，明白在这个供应他们粮食的埃及长官面前，他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筹码，因此他愿意完全承认。是他说，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这里的仆人是复数，也就是说他们这些人都有罪，并且神已经查出来了。当然对于约瑟而言，他知道他们在这件事情上是清白的。犹大在被冤枉的时候还愿意担罪，这和22年前完全不一样了。那时候他们迫害了约瑟，也和42章他们第一次见到约瑟，被约瑟下在监牢里面三天之后，他们弟兄之间的对话也是不太一样。那时候他们的认罪是彼此之间的认罪，他们还没有向被他们得罪的人，就是约瑟认罪。所以当犹大说神已经查出仆人们的罪孽，这句话听在约瑟的耳中，其实是一个美妙的音乐。他们已经认识神在看，别人不知道的事神知道，他们已经学会了认罪的功课。不仅如此，他继续说，我们和那在他手中说出杯来的都是我主的奴仆。虽然银杯是在便雅悯的口袋中被发现的，他的哥哥们一起回来，犹大就代表他们一起说话。虽然杯子是在便雅悯的口袋中被发现，我们都有罪，并且我们愿意一起担罪，我们一起都要成为你的奴仆。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不会认罪不愿意担负责任的人不可能成为王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再来祷告。主啊，谢谢你 借着这一章的记载，让我们认识作王的特质，也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尤其在教会中的服事，来学习作王的功课。祝福我所在的教会和教会生活，让教会中的圣徒都能够借着学习服事，产生出作王的品格。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